刚才讲到祸得出产，祸蒙受尽，这两句话都是对摩登天女跟罗诃罗姆说的，说他们两位啊，都是已经发心修行正果，获得出禅，禅是尘劳烦恼的代名词，名相上有九劫十禅，总之啊，总不出贪嗔痴等烦恼，由这些根本烦恼、随烦恼缠住众生，轮回生死不得解脱。这两位摩登天女跟这个罗诃罗姆，他们都已经修行断了三界内的烦恼而出苦了，出禅。出禅在当时经文则是第四卷的中间了。那么在当时的情况，摩登天女只证第三国波那含，那么三界内的烦恼啊，见惑断了，思惑直断，欲界九品他还有色界、无色界这个色界四谛、无色界四谛八九七十一还有这些思惑还没有断。所以出禅，如果是这个罗诃罗姆是完全出禅了，因为当时耶稣陀罗是已经证到第四国阿罗汉，是阿罗汉比丘尼那么罗诃罗姆是真正出禅，已经超出了，摩登天女还有一部分还没超出。以这部经的次序来讲，到了第六卷选圆通完毕，大众得到法喜的情况，那个时候摩登天女就能证第四果，就会把上二界八九七十一品的八九七十二品的这个思惑整个断掉从此超出三界证阿罗汉果。所以在这个时候第四卷的中间完全出禅的是罗诃罗姆，摩登天女出欲界，色无色界的思惑还没有超出，要到第六卷才能超出，所以叫做惑，在当时还不一定惑，因为他两位当中，以当时的情况，一位是已经超出，一位将超出，所以用惑，惑是还不定的意思。这是获得出禅，获蒙受记蒙佛为众生受记，受记将来成佛的情况例如像法华经，佛为上中下三根弟子受记成佛，那是受记或者承蒙佛为他受记将来成佛这一句一般所有的注解多数主旨是罗诃罗姆，罗诃罗姆耶稣陀罗在法华经蒙佛受记，法华经的持品里也叫做劝持品佛为他的姨母摩诃波舍波提，就是当爱道这个比丘尼的首领，由他给他受记之外，同时也为耶稣陀罗受记一般都指法华经上这个罗诃罗姆蒙佛受记将来成佛因此啊，有些注解把楞严经的法在五十说教当中把它判在法华后涅槃前，与这一句话有关系有原因。他看到获蒙受记，就认为罗诃罗姆蒙佛受记有明文法华经里面记载佛为罗诃罗姆受记将来成佛，叫做具足千万光向如来， 有这个铭文，那么因此就断定认为楞严经的教理是在法华之后涅槃之前。不过这个话按照经文来加以研究啊，并不尽然，这个受记还不能指法华经的受记。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第二卷十方显见的第三番波斯匿王他说他62岁，而当时波斯匿王跟释迦牟尼佛是同岁的那么波斯匿王62岁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那么这个法楞严经是62岁说的，很显明啊。那么这个时候从第二卷到第四卷这是连贯下来的，应当还不会超出七八十岁嘛。这应当还是62岁以后所说的话，那么当然就不在法华之后。为什么？法华经它是临江要入灭前七八年才讲的平常有五十说教的这个句诵华严最初三七日，欧含12方等八，22年波罗坛，法华涅槃共七年，这是一般按照这个天台的五十说教做的这个别五十的句诵，这个句诵是宋朝孤山智圆法师造的，这是别五十，通是前后互通的。论别五十认为62岁算起来成佛以后三七日说华严这个欧含12方等八应当是20年，那么方等说完了也不过是50岁了那么这个般若说了22年，那么应当这个经是在般若时的中间说的了，所以有人就以这个时间判定是般若。实际上五十的意义不是以这个时间来实判定的，是越他的教理去定。依教理定啊，这个楞严经的理论所说的话不是在法华后说的，因为他注重在讲修行，讲信讲修，讲信讲修的理都是在法华之前说，到了法华会上只是最后会三归一，开权显实开记显本那么最后只是受记成佛而已了。所以这个楞严经说是在法华之后说不正确，不能做标准所以天台家尤其这个偶一大师把它判定是通方等，方等时的通方等，通前通后。我认为楞严经从佛62岁一直说到他的涅槃前说了十几年，他不是一个时间连住就说完的因为这个翻译论文的人文字太好，前后连贯，好像一气呵成，前后连起来分不出段落，以为他是一时说完，不是的，这是文字巧妙让你看不出他的衔接的地方，他们做的天衣无缝，所以你看成认为是一时说的，毕竟不是这个样子。这部经前后我想必定经过十几年，为什么？到了最后说到这个琉璃灭世琉璃灭世的事情，这是到佛晚年了甚至已经快80岁的时候，所以最后的文字讲到琉璃灭世的故事，这可见呢这部经从62岁一直讲到80前后真的是讲了18年，当然不是天天讲这个，讲了一段停下来让弟子们去学习， 然后有人提出来又再说啊，而同类的道理到了结集的时候就把它汇成一篇成为一部，所以这一部经不能因为看到或蒙受记认为就是法华之后才说，这不正确啊。而且这个或蒙受记的受记啊，古人说这个受记有多种分别，有四种的，有甚至多到八种的方式，现在这些一本经没有多大重要，不必去提它。不过这里所说的受记，因为上面有个或字，那个或是生动的，是有可能的意思啊，并不是说现在就是受记了，不是说到这里这两个人有某一位是经过受记，不是这样，他只是说或者会有蒙佛受记的因缘，而且应当要知道这个文字结集是在佛入灭以后，佛入灭以后结集的经，结集的人认为啊，这个罗侯罗姆已经在法华会上蒙佛受记啊，那么在当时讲的时候到这里还没有得受记，用或字就是将来等到法华会上啊，这个罗侯罗姆就会蒙佛受记，所以这个或字是或于将来呀，不是在当时，他这个文字非常生动啊，非常活泼，它不是固定的，它不是说现在已经蒙受记，不是这个话，而是说它将来会蒙受记啊。那么因为它结集的时候啊，已经佛入灭以后的事情，佛入灭以后一个夏天90天结集经藏，结集论藏啊，乃至这个经律论三藏同时结集，那么结集经藏的时间佛已经入灭，那么当然知道耶稣陀罗他已经在法华会上蒙佛受记，但是这个经文是在还没有受记之前的话，不能把这个事实记在这个地方变成了没有道的先讲，不对的，所以用或字生动的文字，或有可能，因为他实际上到法华会上就蒙受记啦，所以这个出禅还没有一定完全出禅的是耶稣陀莫德舍尼耶稣陀罗是已经完全出禅，他已经断见思惑，受记只是越耶稣陀罗讲在法华会上蒙受记那么摩德舍尼虽然没有明文看到他受记的文字也许呀，另外有经文说到摩德舍尼蒙佛受记的故事没有翻译也有可能因为当时的佛经并没有完全翻译过来，并不是说所有的中文的藏经就包含整个佛在世的说法，没有的，还有可能很多没有翻译过来，可是这个没有翻译过来的经文呢，可能在印度老早也就消失了，失传了，今天也看不到我们看所有的教典里面有很多都有说明到某某经后边还有文字例如华严，华严就没有完全翻译华严的这个略本法眼呢有100,000诵，翻成中文的只有45,000诵，还有55,000诵都没有翻译过来，只以华严为例就可以知道还有很多佛经啊在当时没有翻成中文，还有一部分已经翻成中文失传的，早期翻译的中国多寺啊，中国每换一个朝代就要大乱一次，严重到乱成百年都有所以有很多这个法宝都在大乱的时候被糟蹋掉，这种情况是可能的，所以有很多佛经当时有翻译的这个名目，可是后来找不到经文，例如无量寿经按照历史记载有12种的翻译本，有经过12次翻译，可是现在藏经里面只有5种，失掉7种，可见这个翻成中文的佛经失传的也不少也许在失传的经里面有这个记载，现在看不到 所以这个祸字啊，出产是一定的，断烦恼了生是一定的，蒙受记啊，这个耶稣陀罗是在法华会上定的啊，有受记的这个文字，那么摩登伽尼就没有看到。那么这些话就是勉励阿难，你看看嘛，人家是个女众，他们都这么努力修行，都断烦恼，都出三界啊，摩登伽尼你跟你因缘很深，他今天他也已经证三果，那你才证出国，而比起他来你还不如呢，你怎么不可以嘛？不好好的下凡功夫啊？所以后边两句说如何自欺，上流观听，自欺指阿难，你呀自己欺骗自己耶，只是在听法，记凭老命的记，记佛所说的法啊，一把它记起来，可是你就不用功修行啊啊，所以这里会劝他说啊，你就是经过一劫来意识佛的妙法，不如你用一天的时间来修断烦恼的无漏业，好好的用功修心，修一天也胜过你不修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里贼被阿难说，你为什么要自己欺骗自己啊？这个欺骗是阿难自己欺骗自己，只是记忆佛所说的法，自己没有修行，自己没有修行不是骗别人啊，是骗你自己啊啊，因为你自己不能解脱，你怪谁啊？上流观听，你尚且停留在见闻觉知六根对六尘，追逐这个因缘自然的这些理论上，观是指看眼睛见，观就是见，听就是闻啊，就是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滋味，身感触，意知法，就是六根追逐六尘。阿难只是注重在耳闻，多听法，拼老命的听，听就记起来，记得很多。所以摩诃迦舍赞叹阿难说：“佛法如大海呀，流入阿难心。”像大海水那么多的佛法，通通流到阿难的心里面去了，所以阿难都能记得，他都是用听记啊，看到佛法佛说法的地方就去听，听了就记起来，你尚且停留在用眼见用耳闻，停留在这个六根对六尘的境界里，你还在因缘哦，自然哦，在哪里转过不停，不好好的下番功夫，你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这样子来勉励阿难啊，方法实在啊，非常之好，佛度人的权巧方便了啊。那么他有很多，而且都是很文雅，不会有使人觉得难堪的情况啊。阿难听到这里，他只有惭愧啊。他不会在法会上觉得有不好意思的情况，或者是很难见人，不会有这种情形。因为佛说的都是实际情况，他喜欢听而记，不用功修行，这都是事实。前面在七番破妄之后，阿难自己就亲自说过了。他一向总认为佛会给他一个山脉，因为大哥成佛了，他所证的三脉很多啊，给我一份就好了，我不必多了一个就好了。他一向保持这种的见解，所以他自己不肯去下功夫。那么现在听过上面的经文之后，经过佛的勉励，他是不是就凭老命的下功夫吗？也不见得。为什么？因为他要做事者，他有个任务在身，还不能一下子断烦恼。他不是不能断，也不是无力断，而是还不可以断。为什么？他有当佛事者，做佛的事者呀，不能证阿罗汉果，因为佛很慈悲， 很谦虚，不能让烦恼断尽的阿罗汉来当他的侍者。佛一生49年说法当中啊，前十几年阿难还没有当侍者之前，谁当侍者不得而知，因为没有明文记载啊。也许那个时候佛自己当侍者啊，他不用一定某一位当侍者。那么以后阿难当侍者之后，一向就是阿难帮佛当侍者啊，为佛办事啊。那么只有一次叫周利盘陀切啊当临时的侍者喇波，只有一次而已。那么其他都是阿难，佛不愿意让正阿罗汉国的人来当侍者。所以这个时候他阿难虽然听到这个话勉励他啊，他也知道要断烦恼，可是在佛还没有入灭之前，他不打算断见思或完全断尽，最起码他还要留一点。所以这一部经讲到第八卷呢，讲到第八卷结经明之后，阿难才证二果啊，可能证二果之后就停留在那边，不再往上升，因为他证二果啊还有三品的欲界思惑保留住，他还有欲界那三品思惑，他就可以当侍者，佛就愿意给他当侍者，不会有发生这个问题。所以阿难一直到佛入灭以后，要结集经藏之前才证阿罗汉果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纵然听到佛要他努力修行，佛还在世间，他也不打算多大的用功，多多少少会修一点啦，不会完全没有啦，不过少了啊，因为他要当侍者，他有任务在身，他不是不断烦恼。经文讲到这里为止啊，各位没看看这个科判啊，讲到这里为止，大科第一段显如来藏，显如来藏就说完了啊。这个显如来藏的科是物字下第一显如来藏，再往上看啊，丁字下第一积善道成善德，第二结一经立五明，第八卷解经名之前就是积善道成三德。积善道成三德的这一科分为三段，第一显如来藏啊，显如来藏的经文从第一卷的正中分开始，经中分啊开始，一直到现在第四卷的这个前半，刚刚讲完的上流观听到这里为止，就是显如来藏的文字说完。显如来藏注重在顺理，显示众生本有如来藏性，就是经文所说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人人本具啊，显示这个理。因为要成佛呀，要以不生灭为本修因，才能成就啊究竟佛果的果真，所以先要把这个道理完全清楚，然后才能讲修门啊。所以第二科叫做明圆通门啊。那么接下去我们经文上就有这个科判啊，物字下第二明圆通门啊。明圆通门就是说明修行的道理，圆通啊，另外有个名词叫做三脉，三摩地，三脉，心意三摩地，三摩提，就意三脉，圆通就是就意的三脉啊。还有一个名词就是解脱，解脱啊，证到三脉了叫做圆，得到解脱了就是通啊。圆通，这里说圆通，按照第六卷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选圆通的这个文字啊，是三个字，圆通常，常住的常，里面还有个常字，这个常的意义就包含在圆通里面。因为这里文字求啊简雅， 所以圆通常三个字，如果是排起来会变成五个字一句，或者是九个字一句，因此都说圆通。啊，接下去科判就叫做明圆通门。明圆通门的文字啊，一直到这个重说咒之前啊，这所以这个经文很长啊，分两段。第一，正教当机双神信修，就是接下去的经文，正在教导阿难当机对于了解诸法的理性，求证本有的真修啊，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这个二十五圆通说完，选圆通啊，那都是属于这一科，所以这个科判呢，一直连到第六卷啊。这个第二科追为末世重宣戒咒，这个已经是在第七卷。现在我们顺着经文，第一段正教当机双神信修，下面说这个文字是佛正在教导当机阿难啊，教他对于这个理性方面的道理啊，修持的事项，怎么样子用功修行啊，要他两方面都要好好去审定，所以叫做双神信修。文字分两段，第一阿难悟情，第二世尊许说就在后边啊。阿难请请问之后，然后佛就答复世尊许说。先说阿难听到上文领悟之后再请罚平常有个这个素仪的习惯了，下文叫做请入法务，阿难请入法务花是很豪华的房子好像给他一个豪华的房子啊，可是他还找不到门可以进去，所以叫做请入法务下面的经文他的问话用意在这里看这经文，阿难集诸大众闻佛是回，疑惑消除，心悟实相，心身意清安，得未曾有。这是他领悟的境界，是结集家用文字表达出来当时阿难的这个领悟的境界。阿难并及当时在会的所有的听众们，许多的大众听到佛的开示教诲闻佛是回，是是开示，回是教诲佛的开示前面三节文半的经文所有的疑惑完全消除，心里没有怀疑，完全明白佛说法的用意，没有迷惑，完全已经开悟，所以疑惑消除。消除的消啊，用这个字金字旁跟这个三点水不大一样，怎么不一样？三点水的消啊比较容易消，水一洗就没了嘛，三点水的消比较简单消，金字旁的消要把这个五金融成水哦，那就是下功夫啊，活力要很强啊，活力不强没有办法把它融化，所以这个阿难像这一类的根性他所知障重如果不把他所有的知见好好把它破除的话，他这个疑惑没有办法消除所以经过智应方的说法，三卷半的经文里面说的理很多很多啦，我们虽然是尽量浅讲有的时候啊也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如果尽自己的力量去看去体会，也能知道前面经文佛所说的道理呀也能消除这些问题 这个时候阿难疑惑已经消除了，他的内心已经体悟到实相是理，实是真实，就是诸法的理性，前面经文所说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他已经完全体悟到啊。佛经里面呢，往往性相有的时候合并起来用啊，凡是有相的都没有实在的东西。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相都不是实的。这里说实相啊，就是指的实性啊，不是说相有实，相是无实的，而性才是实啊，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性你如果能够体悟到，那才是真实的，所以叫做实相无相啊。越空说实相是无相的啊，越不空说无相中有无不相啊，所以有空有不空还有空不空啊，这些道理通通包含在实相里面，现在通通都明白了，完全体悟到了，所以叫做心悟实相。这种开悟境界呀、啊，那是非常微妙，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身意清安，阿难的身体心地的意地非常的轻快安乐，开悟的境界那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如人饮水呀、啊，冷暖自知啊，究竟这个开悟境界如何，要阿难自己才会知道，旁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这个时候的阿难身心意都非常的轻快安乐，都未曾有以前不曾得过啊，这个道理从来不曾听过，自从亲近佛学佛到现在从来不曾听过啊，今天才听到才得到啊，得到这个开悟非常非常的殊胜，这的未曾有，不曾有过啊，不曾有过这么好的境界，这是第一次得到，所以叫做的未曾有啊。这个时候他感动的流下眼泪，感谢佛，感动的流下眼泪，重复被泪顶礼佛祖啊，重复啊，因为他前面请罚的时候啊，泪也不晓得流了多少了，心里的悲伤啊也不晓得发生几次了，这个时候就是他后文所说的悲心交集呀、啊，一方面悲伤到今天才体悟，太慢了，修完了，一方面高兴呢、啊，心高兴呢、啊，高兴今天得到领悟这种境界，所以高兴的流下眼泪来，这个泪是高兴之泪，跟前面的泪不一样，前面的泪是悲伤的泪占多数啊、因为悲伤对方还没有真正体悟，所以会流泪，现在是开悟之后的泪，开悟之后的泪是因为他开悟了，这种的境界非常微妙，他欢喜高兴，高兴的不知不觉流下欢喜之泪啊，所以这个时候流的泪是高兴的啊，人到最欢喜的时候也会流泪啊。那么因此他还要再进一步请罚，所以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一方面谢罚，一方面又再请求，长跪合掌而白佛言，长跪就是两个膝盖都跪下来啊，两个膝盖都跪在地面上叫做长跪，如果是只有右膝跪左膝竖，那叫做伏跪啊。现在他是两个脚跪下来合着掌向佛禀白说下面他请罚的话，这个引号里面就是阿难的这个说话啊，无上大悲清净宝王，这八个字赞佛，赞叹佛啊，佛为无上究竟佛国， 所以称为无上。佛的慈悲无人能及啊，所以叫做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叫做大悲。佛的悲心无限，看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所以他的悲心才是究竟之大啊，大而无外的大啊。这个大悲心它是最究竟清净啊，为无上的法王，宝王，宝是法，法王就是宝王啊。这个宝王啊，就是宝是尊贵，表示佛可尊可贵啊。佛为法王，依法自在，所以叫做宝王。我们因为时间到，只讲到这个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啊，善开我心以下，只好留下次讲啊，下午。